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的题目是迷信和正信，或者迷信正信。迷信就是迷信嘛，就是信错了嘛。正信就是正确的信仰。迷信其实不只是信错了啊，你信的对象错了是错的，你信的态度错了还是错的，主观客观都要正确才可以啊。正信也不是说你信的对啊，你在一个正统的教会，每次都要附送这个使徒信经，你上过很多神学课，脑袋里还算正确，但是心里对主没有尊主为大，这个信也不是太理想，不理想啊。但是什么样的信不理想，但是主还是肯定了，什么样的信是离标准太远了，主不肯定，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详尽的说，仔细的说，因为人的判断有限。但是我们能够多了解一下正确的信仰是什么，正确的信仰态度，客观该信什么，主观要有什么样的态度，这个是需要的啊。我们经文是先看使徒行传19:13，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好，这个是等一下我们都会看使徒行传19啊，就是保罗他在信仰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质。那么这个特质里面有很吸引一些心术不正的人的地方，就是他能够赶鬼。那么今天很多人已经不相信有鬼了啊，我也承认很多时候所谓被鬼附的可能都是精神方面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是装假的，这都有。但是圣经要讲有鬼，我们就相信一定是有鬼的。那么我们先看在华人文化里面信仰的态度是什么啊。孟子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啊，如果我们祭物很丰富，献给神明的祭物是很丰富的，我们的祭礼很正确，我们该在什么方位、什么话语、什么态度、什么时辰，对神明所献祭的那个态度和内容是正确的，祭拜又是准时的啊，什么时候该献什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我们都做到了。然而呢，还是有旱灾水灾。哇，你知道孟子的建议是什么？我们华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勇敢啊，而且很现实。如果你都献祭了，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力气、这么多人，都该做的都做到了，还是有旱灾水灾，他说就换一个神。哇，这我们真是非常的功利啊，也非常现实啊。你这神如果我都做该做都做了，你还是不祝福我，我就换一个神。孟子的态度其实如果他这么理智的话，他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献祭给这个神。如果这个神对你的祭物不灵的话，你根本就算灵的话，你也不应该献祭给他。因为如果他真的大有能力，各位，如果大有能力的神明对你很好，纯粹是因为你献礼物给他，这个就像那个阿拉丁神灯里面的那个灯奴一样，小时候看觉得很过瘾，如果我能有这个灯奴就好了。现在当然越想越觉得这很不合逻辑，如果灯奴那么厉害那么有能力，他为什么要听你的？他怎么他的能力你很多事都不能做他都能做，他干嘛要听你的？如果真有一位神，他一定是有能力的，因为神嘛，不只是大自然，他超过自然，他是能够控制自然的，能够创造自然的，能够管理自然的，甚至能够审判的，这一切的一切事都在他掌握当中。 这样的神才真值得我们敬畏、敬拜、侍奉。而且我们基督徒，不管新约旧约神的儿女，都有一个认识，我们并不是用十一奉献或者奉献或者献任何的东西来讨他喜悦，我可以这样讲，我说明一下，来向他祈求什么东西。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哈，比如说所罗门他要向上帝求东西了，他要求很重要的东西了，他要求的是智慧，所以他就心里先有预备，预备了许许多多的牛羊啊，献祭。哇，我献这么多给你啊，你不好意思不赏我吧？各位，所罗门献了上万的牛羊。如果所罗门觉得他有一件事要求上帝，是非常难的事，他求的是非常大的，他献十万，他献一百万，他献一千万，就能感动他吗？你的智慧不是可以让你有一千万的牛羊，你能够献一个普通的东西，得到一个很宝贵的东西，这跟我刚刚讲的阿拉丁的神灯奴一样嘛。神哪里需要你献一个东西？哎呦，他吃的，哎呦，这最近吃牛肉真的吃的好饱，就是所罗门真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很多赏赐他一点。各位，我们不是严格说，我们不是献一个东西让他高兴的，我们宁愿说是他让我们高兴，我们感谢了就献给他。就是我们当然有需要求的时候，我们当然有需，就是有些事我们想做一些让他高兴，但最基本的是你的作为奇妙，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总是上帝的伟大，上帝的了不起，就是上帝是一个开始者，不是我们开始的，上帝是个开始者，上帝是个继续者，不是我们能够继续的，上帝是一个结束者，不是我们能结束的。信仰从头到尾每一步都是神采取主动积极的推动我们，让我们往善往好往他喜悦的事上去做。我们能做的任何一点点的好事都是出自上帝，包括寻求上帝，包括敬拜上帝，包括奉献给上帝。我们奉献不是交规费，不是交年费，我们奉献不是交会费，我们奉献不是跟上帝那里还要交税，不是，上帝不需要钱，上帝不需要这些，上帝要我们做这些事情是让我们在这个罪性还没有完全摆脱的时候，我们重生得救已经是新造的人了，但是我们罪性没有完全摆脱，没有完全摆脱就还是有很多不幸，还有很多不安全感，还有很多自私自利的地方。神要我们把我们所喜爱的金钱拿出来，是让我们操练不吝啬不自私，操练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然后能够伸手援助。奉献是让我们学习爱人的，奉献也是让我们学习感谢的，感谢上帝爱人。奉献就是拿出钱来献祭奉献，都绝不是我们的神旧约的时候需要吃什么东西，新约的时候零用钱不够花，都不是，这太可笑了。神怎么会需要这些？如果需要这些就不是神了，我就不要拜他了，我需要这些了，神不需要这些。但神要我们养成一个习惯爱人，神要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对神有感恩的态度，而神在我们养成这些习惯的时候也一再的，圣经里一再提醒我不吃这些牛羊的，我不需要这些的啊！你们献了很多的牛羊，甚至让上帝厌烦啊！不仅是献祭会让上帝厌烦，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讲了上献祭，还有其他所有的聚会所有的仪式，如果我们不是心里对上帝认识，哎呦你真伟大，你对我真是好，你真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我要做什么呢？你什么都不需要啊，但是我就把这些献上，让城里的孤儿寡妇这个寄居的人还有祭司 利未人，还有我们大家一起能够吃，能够吃，能够欢喜快乐的享受这些恩典。我们所在献祭祭祀上面所做的事情，奉献上所做的事情，就是学习感谢，学习跟人家分享啊。在新约旧约里面的奉献献祭都跟世俗的不一样，我们也有好像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在那里祈求，所以献上东西，但是我们比较软弱，我们需要提醒自己，这个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得看到这真是神在做的。我们人如果不花一点代价，常常不会知道神多么伟大的在做这件事情。好，但是我们跟孟子的态度不一样，我们却劝所有的人对其他宗教要有这样一个态度，就是我们不能先马上就强迫你信我们的教，但是你自己看看，你信这位神，你信你的神，你信你的神明给了你什么东西，你生活里是不是还是有这些灾难，你的行为是不是还是没有更好啊？那我们就想想看，自己也反省，也在劝人信耶稣的时候跟人谈，你信某个宗教，或者我们说信某个神，是什么原因？我自己想一下，包括我们在台湾现实，或者一般在宗教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人信某个宗教，信某个神明，第一个恐怕是传统习惯。像我们台湾的这个尤其是在乡下的啊，就是沿海的拜妈祖那么多，他们真认识妈祖吗？他们真认识这个神明吗？他们有看过关于这个经典的著作关于妈祖的多少呢？他们我想说，如果不是完全不知道，也是错误很多啊。这是一个传统习惯。传统习惯不能让你认识真神，只是这是一个习惯。如果基督教你信耶稣基督，也是一个传统习惯，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的基督徒，通常我们都是带负面的。我觉得也是有负面的居多了，就是这是一个习惯，它是不是真的存在，它是不是真的听祷告，我并不知道，我也不在意。那么在十几年前，中国大陆有流行一个术语叫文化基督徒，就是受过一些高等教育的人，文化熏陶的人，他们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出来了，到欧洲到美国去看，然后接触了一点西方文明，发现哎呦，怎么西方文明里面包括科技，包括像牛顿像马克思威尔这些大科学家都是很近前的基督徒。那么然后再看到整个中世纪那个文明都是在基督教的主导之下进展的，看到教堂那么辉煌，看到这些艺术音乐文化的成就这么大，哇，基督教不像我们以前想的那么幼稚，那么愚蠢，那么差劲啊。于是他们就愿意接近基督教，甚至有人就信了。他们信基督教，真是信基督教，或者欣赏基督教，他们是觉得基督教的文明很不错，很好。这个我们不能说不好，不过这个跟他永恒的生命实在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信基督教，不能说基督教我们就不在意啊，因为这个体系是还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最重要，我们是信一位神，信一位真神，信他的人聚集在一起或者分在不同的地方，因为信他产生了生活上的一些改变，观念上的一些改变，这些改变我们相信虽然有人罪恶的影响，但是还是很好的。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慢慢发展出所谓的基督教的文化，或者我们基督徒的气质，有这些改变是好的。所以如果你在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长大，从小就去教会， 不一定全部好。这个陈之凡先生在美国去参加这个家庭里的感恩节聚会，第一次去的时候听到这个，他们都请家里最长辈的老太太在那里祷告，用颤抖的声音，诚恳的声音，感谢上帝的祝福。他很感动，但是他感动的，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懂，虽然很感动，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但他就说，这他很感动。他说，为什么这个老太太要感谢？他大概是生活里太多事要感谢了吧，一个个谢不完，老师谢不完，这个父母谢不完，虽然父母只有父亲母亲，但每天都有恩惠啊，谢不完。嗯，阳光空气雨水还不知道向谁谢，啊，就谢老天吧，就谢上帝吧。嗯，陈先生完全不懂啊。我们非常强烈的相信上帝，相信上帝带领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也非常知道这一切都不完美，因为罪恶，雨水好很好，滋润大地，也有洪水的时候，父母好，父母也有虐待小孩的时候，这个世界包括家庭，包括自然界，包括文明界，对我们有任何的好处，任何永恒的好处，那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荣耀是归给上帝的，但是我们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不是没有相对的感谢的成分。所以我也很喜欢参加美国的这些传统的宗教的或者是基督教的聚会啊，尤其是圣诞夜，以前呢，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少了，圣诞夜我们还去报佳音，还听到那种在深夜的时候有那个圣诗队在你家门口唱诗啊，真的很感动的。嗯，在感恩节的时候听到人做祷告的时候颤抖的声音，也是很感谢的。回想过去的日子，神怎么带领我们，也很感谢。如果有这样一个传统是很好的，所以你因为传统来信这个神不是坏事，但是如果只是这样那就不好了。因为这些传统可以完全没有，而神不会有一天不存在的。我们信某一个神或者某一个宗教，不是因为传统习惯，最基本的不是因为传统习惯啊，那是因为什么，我们等一下讲。我们信一位真神，尤其我们在这里劝大家都信主，信主耶稣，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我们劝人信耶稣，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我们信不是因为我们是这个传统的习惯，那我们现在要跟你这个没有这个传统习惯讲，我们就要花很多的力气。嗯，我们希望你认识这位真神，这位真神虽然不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被敬拜，但是呢他也在掌管，他也在带领。嗯，有一个神的仆人叫但以理，他曾经对巴比伦王最后一代君王讲，伯沙沙王讲，你不敬拜侍奉那位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的上帝。各位，希特勒、斯大林，不认识上帝的人，抵挡上帝的人，世世代代抵挡的人，世世代代不知道上帝的人，他的每一件事情，他的出生到他死亡，他的永远到永远，他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我们信是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好，我们怎么知道他又真又活，这我们也会到最后再分析。总之第一个不是传统习惯，虽然传统习惯是好事。第二个，是不是因为有神迹奇事呢？有神迹其实也是很好的。初代教会大家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都是有神迹奇事相随，见证他们所传的道。耶稣在差遣门徒，不管是两个两个，嗯，十二个这样差出去，或 或者70个两个两个拆出去，都常常给他们权柄，让他们甚至能够赶鬼，神迹来见证我们所讲的是真的，这是一件好事，并不是坏事啊，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有两件事情我们需要记得，第一个是神迹，或者圣经有的时候他用的字是异迹，异迹就是很少的，神迹奇事，顾名思义，异迹少见的，不常发生的。天上降玛拿，这是一个神迹，但是这是一个不常发生的神迹。地里长出五谷和天上降玛拿都一样稀奇，你不要说天上怎么会降玛拿，这太神奇了。那地里土里面会长出那么甜的东西，这也是很稀奇的。只是一个你太熟悉了，你不觉得稀奇；一个太陌生了，你觉得很稀奇。神迹就是很少发生的。有的时候你在灵恩派的教会里面强调神迹，还相信神在做奇妙的事情，这是好事。但是说神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哎呦，一祷告什么这个就好了，一按手那个就好了，这个已经不是神迹奇事了，这个是普通事了，就是医生也会做的事，开个药就好了，药到病除。那个我也很稀奇，我们也很感谢，但是因为常常发生就不稀奇了。神迹是一件很少发生的事，你不要说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红海分开这是伟大的事情，红海没有分开过也是伟大的事情，天上降玛拿是伟大的事情，地上产生五谷也是伟大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在掌管的，只是神迹呢，神有的时候用一些特别的事来做，那么你就顾名思义，不太可能这种特别的事常常发生了。那另不常常发生，如果你为了做见证而夸大，那就不好了啊。那也有人说，根本神迹在圣经正典完成以后就停止了，这我不敢说是对的哈。但是我会同意一件事情，神迹不常发生，而我必须说，很多时候人说的神迹并不是神迹，甚至很多时候是捏造出来的。什么台湾前一阵也讲什么天撒金粉啊，天降钻石啊，这都很不可靠，这做假见证，这是让主也蒙羞的啊。不过在圣经上面有讲神迹奇事见证他们所传的道，有神迹奇事相随。我们今天一样是有神迹奇事，只是不一定算神迹奇事。你能呼吸，这是神迹奇事，因为这是神做的。只是这很普遍，所以我们不觉得稀奇。好，一个人信某个宗教，因为传统的习惯，因为有神迹。第三个，因为有善行。不管是这个人或这个宗教有好的行为，这是一件好事情啊。如果没有好行为，那才是不行的。我们也很希望基督教的个人、教会、团体，我们的善行能够不断地活出来。不过这也需要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去行善的，或者我们觉得对人最大的善，对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他认识耶稣，让他知道自己是罪人，信靠主重生得救，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也不相信基督徒所有的善行，我们也承认我们很多恶行，但就算我们所有的善行，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人不一定会同意的，人不一定会相信的。好，我们信一个宗教，有传统，因为传统习惯，这还不错，但这不够基要。有神迹，这也是好事，但这也不够基要。有善行，这也是好事，这也不够基要。第四个，有道理，他讲的有道理，这也是很好的事。 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是有道理的，就是不是胡说八道的，是有合逻辑的，有道理的。这个我们需要多读圣经，平常思想也需要逻辑，也需要清楚，能够在跟人讨论的时候把我们所信的讲得清楚，把别人错误驳斥。我听很多人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跟人家辩论，可是你看使徒行传，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几乎除了讲道都有一个跟人家辩论。跟人家辩论不一定是不对的，跟人家辩论圣经上也有讲，就让那些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行为的人无话可说。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理智清楚明白，也真的让主的道不会蒙羞。我们承认我们做了很多错，很多东西也不懂，口才也不一定好，但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信的讲出来，指出别人的不对，这个是一件好事。好，我们信某个宗教，因为这是一个传统习惯，因为有神迹，因为有善行，因为有道理，都可以。但这四个不是基督教的我们信仰的基础，而且这四个其他宗教可能或多或少也有。我讲第五个，这个是最重要的理由了，但这个理由可能最难说服人了。我们信基督，我们信是因为这是神设立的。佛教不是一个佛设立的，是人设立的。妈祖不是妈祖设立的，是人设立的。所有的宗教都是人设立的，所有的那些神迹奇事也不是真神来做的。我们相信我们这个信仰是真的，是独一真实的，因为是我不用设这个字，因为这是神启示的，是神对人说的。神迹在古时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耶稣基督晓谕我们，晓谕就对我们说话。我们的信仰不是人设立的，是神对他所拣选的人所说的。啊，这个我们就讲例子吧。像在出埃及记4:30哈，这个你要想到摩西得到了上帝的启示，要去做一件事，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他做一件事，他有两个对象他要说服，一个当然就是法老啊，让我的百姓去啊，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让我的百姓去。这法老怎么会相信呢？法老怎么会白白的损失这么多的奴工呢？免费的不要钱的奴工，这不可能。所以神要摩西行10个神迹，这10个神迹里面一个还不能足以让他口服心服，尤其有的时候那个神迹埃及的术士也能行，所以这就是神迹不一定有最基本的效果，但埃及术士也能行。但是神迹多了，灾大了，术士不能行了，法老就会心软一下，让他们走。这是一个，这是摩西需要克服的难关。我们想到难关就是这个，其实摩西还有另外一个难关。摩西在对法老说话之前，他必须说服以色列人，哎，你们的上帝叫我来带领你们出埃及，哎，你哪根葱啊？在40年前，摩西是埃及的王子，算埃及王子的时候，那么神气，以色列人都不甩他，哎，还把他推开。现在你已经变成80老翁了，你说我碰到一个上帝，上帝跟我就是我们祖先的神，他要我来带领你们出埃及，这怎么可能嘛？他怎么说服这些百姓？这里亚伦的角色很重要。摩西本来不敢去，我们看他跟耶和华对话的时候，我们也很奇，摩西你怎么这么孬种呢？ 耶和华差你去，我马上就会去了，你还那么讲了半天理由。你要想到那是很困难的事，我一个80岁的人了，40年以前被你们拒绝，现在我更条件更差了，我来跟你们讲说，哦，耶和华要我带领你们，谁听啊？结果神差遣亚伦，看到摩西就很欢喜，然后摩西给他一些权柄，他就带摩西在众长老面前，以色列面前说了这件事。然后圣经上说，在出埃及记4:30，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哇，如果以后在旷野以色列也有这样的态度，那多么的一帆风顺啊，百姓就信了，就是耶和华说的话重复一遍，然后行了几个神迹，百姓就信了。那真是很好，可惜以色列出来以后反倒信心越来越差，看到越多的神迹，因为不如他们的意，他们反而越不相信，这实在是非常可惜啊！这我们自己要提醒，有时候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在埃及为奴之家的时候，我们听到神眷顾我们的话，我们得到安慰，可是得了自由以后，没有不做奴隶了，反而因为我们要负的责任，要走的路那么长那么多，我们反而动不动就不想信下去，动不动就想回埃及了。嗯，有神迹说服了百姓，这是很好的，但是第一个神迹没有那么多，有时候看不到。第二个，马太福音24:24，耶稣说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如果你信仰的基础是在神迹上面的时候，那你就会被迷惑被欺骗。这个各位不要被迷惑，不要被欺骗。圣经上讲对小孩子有两种形容，一个是好的正面的，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有信心，总是到主面前到人面前谦卑受教，但是我们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容易中了人的诡计，不能判断啊。那个保罗在使徒行传13:27，在犹太的会堂中也说，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哎，他们为什么把耶稣定死罪啊？因为嫉妒，因为有人贪财，因为有人嫉妒，因为有人懦弱胆小等等。这里讲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读的经书，不认识基督，悟性上对我们所信的道理有所了解，这是重要的。什么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信耶稣而有的，永生也是因为我们认识神而有的。我们能认识神是因为他先拣选我们，我们认识他，加拉太书说更好是说他认识我们，我们是他所认识的。我们能认识他都是因为他认识我们，他喜悦我们，他拣选我们，他教导我们，这是基督教里面我们从最小的时候就看重儿童教育，然后主日学的课那么多啊，成人主日学等等，就是我们很注重我们所信的是谁，他做了些什么事。那么保罗在使徒行传19讲到说，他去传福音，他在以弗所那传福音，那么有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 你看天天辩论哦，一方面教导，一方面辩论，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都听见主的道。你看这个路加写的，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了。先你第九节第十节看到，就是在学坊里辩论，这是非常用头脑的事。然后第十节，这样辩的结果就是两年的之久，住在亚细亚的人都听到主的道，就他都在讲主的道，辩论中间也在讲主的道。那么他不是听到人家毁谤，就不做声了，就退让了，他天天辩论。两年大家都听到主的道，这是很好的事，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智啊。然后保罗做了另外一件事，这是我想大家更希望有的事，可是这件事呢，圣经没有强调啊，太稀奇了。第十九章的十一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这个话恐怕很多人都不相信，哪有这种事。更早的时候，使徒的影子照在谁身上都可以医人的病。我们赶快说一下，使徒的影子绝对不能医病，但是神可以借着使徒的影子医病。毛巾、手巾、围裙也不能医病，也不能赶鬼，本身没有这个能力，但是神可以使用它，那就有这个能力了。好，保罗在这里的两年的工作，让人听到主的道，让人听到耶稣，让人看到他能行神迹奇事。于是就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不幸的结果。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好，我们今天讲迷信和正信。正信是有道理的，合逻辑的，有内容的，也有神迹奇事的。最重要的，这个正信，正确的信仰，必须是神启示的。神告诉人，我是怎么样一个神，你们要怎么敬拜我？我是怎么样一个神，你们要怎么信靠我？我是怎么样一个神，你们对我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单单敬拜你、侍奉你、全心全意的爱你、尽心尽心尽意爱你？因为我是独一的真神，我创造了世界，我创造了人，我管理这个世界，我独一有权柄审判你们，我独一有能力拯救你们，我是独一的神，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任何一个宗教，如果那个所拜的神不主动的在跟人讲话，比如说希腊神话里面的神，那个天帝，他是一个好色的神，他没有什么叫人尊敬的地方，他也不是世界宇宙的创造者，他都不是那从无到有创造的，自己不受造而创造了一切，他不是。甚至希腊罗马神话里面这些故事都是人传出来的，根本没有这个神，就算是他们传出来神，这个神也没有说以下以上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启示，我告诉你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我们基督徒不然呢，我们基督徒说这个世界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将来要到哪里，细节我们不一定懂， 但是基本上就是讲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而上帝不在受造的世界之内，他是永恒非受造的，他是三一的，他是伟大的。就一个信仰如果要是不是迷信，是正确的信仰，必须是信仰的对象就是这个神，这位神他主动的完全的告诉你他是什么样一个神，你应该要怎么做。如果是人想出来的，那就不是正信了，那就是迷信了，就是错误的信仰。如果你所信的神不是他直接跟你讲话的，所谓直接跟我们讲话并不是说我们在睡梦中看到异象异梦这一类的事，直接跟你讲话就是你真的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神要你知道的，你相信教会两千年来正统教会所传讲的就是神要你知道的，这是他我们很大胆的，甚至你以为是狂傲的，其实不是狂傲，是诚实的。他说他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这每一个字不管是不是直接的，都是神圣灵默示的。正确的信仰最重要的是这是神设立的，这是神启示的，其他的神迹奇事那些都是延伸出来的。好，犹太人跟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接受旧约圣经是上帝的话，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受造，这个世界的进展，我们人类的命运，我们的前途都讲了，都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宝贵的传统跟犹太人一样，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又有一个绝大的不同，就他们不相信耶稣是救主，我们相信。这个不同就叫我们跟犹太教犹太人，就是我们不是信，我们不是同样一个信仰。在使徒行传十九章这里有一些犹太人跟今天的犹太人不太一样了，就是游行，他们那时候游行各处念咒赶鬼啊。我们说过这个鬼父鬼圣经上有讲，所以一定是真的有这种鬼，但是也有一些现象的确可能是癫痫啊，或者是其他的病啊，这我们也承认。这里讲的显然是真的有鬼啊。这几个人他们看到保罗奉耶稣的名可以赶鬼，他们觉得这太妙了。因为保罗都有讲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出来，这是一个等于说一个通关密语了，不是通关密语了，通关名语了。因为保罗都这样讲，因为这句话很有魔力啊。有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圣经上有这样应许，我们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主就垂听，因为奉主的名就等于主，就等于奉，就是主的名就是主了，主的名就代表主，奉主的名就是等于主在替你说这个话一样，那当然大有力量。可是这个犹太人他不知道一件事，或者说他居然不知道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信上帝包括附送耶稣的名不是在念咒语，我们不是相信什么什么什么像南巫什么，我不去念他，念那些东西消灾啊什么，我们都不相信这些。我们相信，甚至我们相信耶稣的名大有功效，耶稣的名大有能力，耶稣的名是荣耀的名，是伟大的名。 我们也不是把耶稣的名这个字这个声音当作有一种魔力的，我们只是说当我们用耶稣的名，我们称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确是认识这位耶稣是基督，这位耶稣是谁。耶稣那个名字虽然只是两个字两个发音，但是里面的名所代表的，如果我是信靠的，那是有莫大的能力，那是真的。可是这些人他根本没有认识耶稣，他只是看到保罗做这个事，他就觉得我学习做这个事，一模一样的做这个事，就一定能成就。这我就想到一个二次大战的事情。二次大战美军在南太平洋很多的岛上面发现了有人土著原始民族住在那里，那么美军有一次在一个岛上呢就建立了一个简单的飞机场，简单的飞机场，那么就也有飞机起落。那个原住民看到就是有人拿着两个棒子这样反正就指挥了，那天上就会下来一只大鸟，就是飞机，然后指挥就到一个地方停下来了，然后从那个飞机里面就拿出各种需要的物资啊，有的时候是战略物资，有的时候是民生物资，牛奶啊什么。那些原住民他们不看重那些战略物资，但是这个牛奶啊、巧克力啊、民生物资非常稀奇。后来他们就研发出一种宗教叫 cargo cult， cargo 就是货物。他们就学习美军拿两根棒子对天这样，他们希望就有大鸟飞下来给他们很多东西。他们学得很像，但是当然没有大鸟下来，但这个听说就在那个岛上后来还成了真的沿袭成一个宗教。没有飞机下来他们怎么能继续骗人呢？这我不知道了，所有的宗教都有这个本事。你不是抄一个表面的东西，你要学，你要认识里面的精神，你要认识里面的灵。这个也不是那个原住民犯的幼稚的错误，我们中国人都会犯这个错误。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文明的时候，面对这个列强的时候，哎呦，本来是看不起他们，本来是觉得他们很烂很糟糕，后来打不过他们，发现他们很不错很厉害，那我们要怎么办？就从看不起到佩服，佩服呢越来越佩服，本来就说那我们要学什么，我们学这样，这多好学啊。我们学什么？我们买船嘛，船买来了就可以，这个水师就可以胜过其他国家了。就甲午战争又败了，买了那么好的船还是被打败了。你有了武器，有了器械，你买了汽车，你会开汽车了，你不等于你就会造汽车哎？你不等于你的文明就已经到了汽车的文明了？你可以买飞机，你可以开飞机，不等于你的文明就到了飞机的水准了？各位，我们信耶稣，我们如果盖教堂，如果我们有诗班，我们有受洗受浸池，我们有圣礼，我们没有灵在里面，我们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而在我们里面表示我们是心里明白的，我们知道我们在信什么，我们只是念一个咒语，那不行啊。我们现在从来到教会以后，我们就学习祷告，我们就学圣经。这个学习祷告并不是说我们要念一个什么样的学位我们才能够成为祷告的人，我们是一个孩子也可以跟天父祷告，但是必须真有那个灵，祷告的灵。我相信一个孩子真的重生得救，他有这个灵的。这个犹太人他没有这个灵，他只是会念一下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各位，这叫迷信。他讲的耶稣是对的， 是真的是独一的真神，大有能力胜过乌鬼，但他自己没有信啊。恶鬼就说了，哈哈，我认识耶稣，我也知道保罗，你们是谁啊？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我们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我们不知道后来这个鬼后来有没有真的被赶走了，他们有没有信耶稣，他们有没有伤得医治，我们不知道。但这件事的结果呢，就是以弗所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年都知道这个事，耶稣的名就尊大了。然后很多信主的人就来承认诉说自己所做的事。各位，我们有一个救恩的次序啊，神最早是怎么预定啊、拣选啊、呼召啊、称义啊、成圣啊、得荣耀啊等等啊。我觉得不必太死板的说一定是哪个在哪个前面，哪个在哪个后面，就是时间的次序我们不一定能说。像改革中很喜欢讲重生先于信心啊，这是为了要保证上帝的恩典胜过一切，所以这样讲。但在我们圣经的经文里面和我们的经验里，不是每个人都完全一致的。像这里就是有些人已经信的，现在来承认自己所行的事，好像应该先承认自己所行的事再信。嗯，我就觉得这个不重要。神的带领每个人有不同的经历，但是希望都是信一位主，一位神，信的对象是对的，就是圣经里这位神。你信的态度，你主观的心认识的程度也是对的，这才好。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弟兄姐妹，让我们多读圣经，多祷告，多侍奉，多在生活中尊主为大，多在生活中认识这位上帝。我们需要多多的认识他，把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能够讲出来，叫那些诬赖你们在基督里面有好行为的就无话可说。求主帮助我们有正确的信仰，信对了，信的对象是耶稣，信的内容、信的态度也是对的，是合圣经的，合神喜悦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实在是爱你的教会，也爱我们，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认识你，然后被你光照，能够被你拣选，真的就好像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一样，是要去抓信耶稣的人，是要去逼迫信耶稣的人，带着一颗抵挡基督和基督徒的态度，却在那个时候当下被上帝拯救了。我们真的懂什么叫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当我们爱一个小 baby 的时候，是他是很可爱的时候，我们爱他；当我们爱人的时候，也是这个人很可爱，让我们很喜悦的时候爱他。我们却是做敌人的时候，抵挡你的时候，做罪人的时候，没有可爱的地方的时候，你爱我们，我们真是稀奇。求主帮助我们也更认识你，原来不认识你，不爱你，领受了这么多的爱，能够更多的爱你，认识你，传扬你，让我们的信仰不仅不是迷信，是正确的，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有活力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